怎么样能够牧养神的教会啊，这个教牧区。那我们首先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奉主的名，我给我的同学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借助这一门课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更认识圣灵的一切伟大的能力跟工作，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能够将主的道传出去。谢谢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仆人所讲的话都能够造就我们每个人，也造就我自己，让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一堂课所花的时间不会白费，让我们都能够有所领受，有所得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首先呢，我就是先大概介绍一下你们拿到的一个资料啊。这个点名呢，我们请班长点个名了啊。我要慢慢的认识诸位啊。我发了一个表给你们，这个叫信徒领袖讲台操练评分，这什么用处呢？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啊。你们翻到这个讲义，那个丰收神学院那个简介，翻到没有？下面呢，这个讲义是，我送给你们。那么还有几本参考书，这是你们要做的功课啊。这都，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要不要写报告，没有报告，但是因为你们要修学位，所以还是要去考试。这个考试不是要考书本，其中考试呢，就是你们每个人写一篇简短的，蒙恩蒙召的见证，不要超过1000字啊，500字最好，500字最好，这里面有一个王明道先生的。他的这个蒙召的一个见证，你照那个格式来写就行了啊。这个做你们的考试啊，做你们的考试啊。
是不是那个英文的话呢？多少
啊？
要英文报告的话多少？
要多少字？
英文呢？
写英文的话要多少？
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如果最好是不要超过500字，那我就不必看那么多了。哈哈，啊，那么有还有作业的啊？
老师，你要我们哪时候交？几号要交？
什么时候？我看你们的 midterm 什么时候考试的那个时间，我没有规定，没有啊，没有了。你们就是我们，我是一起有20讲讲义，20讲讲了10讲呢，就交了。
10讲，
10讲以后就交了。
好。
大概我们每次要讲2讲啊，讲2讲。10次就讲完。
第5周
嘛。王院长跟我提议，要我给他征求大家的意见。他是希望减少我开车的这个时间。能不能我们把这门课延长一点时间？他一定要25个小时，对不对？3个学分。那本来是应该是10次，一次2个半小时。要是我们把这个延长一点，我们多讲一点，那我就减少，也许来8次，满来10次，来5次，来6次就够了。这样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好多位，你都是代职的，还有工作的，还有家庭的要照顾的，要时间拉长了，对你们方不方便？要是方便的话呢，大家就同意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时间5点钟就延长到7点钟下课，应该。要是来就算6次好了，6次25个小时，6来除5，一次4个小时，那就说从2点10分，到5点，
到6点，
你们同意吗？你们有家庭要照顾的，要早回去的，
到6点15
啊，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就一次讲4讲。
那我们见证都要提早交。
这个是我希望我多讲一点我的经历，实际的，那将来你们出去就是真正能够可以误会了。但是我这讲义呢，就希望你们要看，因为这个讲义我没有修改的，因为我是从 computer 上，有时候写一半就停下来，圣灵感动我就祷告，以后我就直接输入的，改都没更改的，所以我讲了有时候恐怕好多好的材料就会带过了，那你们自己看就不会丢掉。
是要从今天开始还是下个礼拜开始？
大家怎么样决定？
下礼拜开始好。
下礼拜开始好，大家有好个准备，对不对？好，下礼拜开始啊。好了，这是第一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看呢、啊，这个丰收神学院教牧学这个简介啊，我的你们就自己看就好了啊，我就不讲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这一课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学习啊、怎么样做个好牧人啊，作为做个基督耶稣无愧的工人啊。牧养神的教会，所有无愧的工人，就是不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不是白占地图的。
老师再澄清一下，你说从下礼拜开始，那最后一周上课是几点几号？
上课就到5:30，5:25。
最后一周是哪一
周？那就你算算看了，到照推了，照推了啊，照推了啊。那么什么叫做教牧神学呢？这个你看这个内容啊，就是何为教牧神学呢？你们看讲义啊。顾名思义，教就是教导，牧就是牧养，神学英文就是 theology， pastoral theology， 教牧神学，神学神 theo， 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就是神的意思啊。logic 就是 logos 就知识的意思，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学习认识神并服侍神的一种学问啊，很简单，就是叫教牧神学啊。那神学院的简介看到没有？神
简介
啊。那教是教牧神学嘛，教是教导啊，着重在言教跟身教啊，那两者都并重。言教是知识的传授，身教的是生命的传授。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多讲一点我工作的经验，这也就是生命的传授。现在一般的神学院只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太注重生命的传授，所以出去以后还是都是用知识的头脑来传道了啊，不是注重生命的。牧养就注重对羊群生灵命的增长关怀和保护啊。那课程主要的内容包括传道人的蒙召、传道人的资格、传道人的任务、传道人的品德啊，传道人的教导，啊，教会的开拓，教会的行政管理，怎样对付批评和背叛，教会的财政处理等等，啊，一个学期分10次，这样的话，我们从2:10到5:10就是没有10次了啊、哦，大概还有几次啊？
2:15到6:15
对。到六点，
一共只有6次
啊，一共有6次啊，六次还是25个小时，还是3个学分啊？
但是今天没有到，没有4个小时，
今天2.5小时，那就是要再
6次
就短了，那么再加一次了，没关系啊，加一次啊，我没问题啊。现在我是我女儿开车，他们开送我来了，然后他们就马上就回去，平安到了，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坐长城带我回家了。
这次是5月12号吗？看起来照这样算的话，
那你们算算看，你们有没有 calendar 啊？
有不齐的，下
个
礼拜再讲。
这个真的，哎，
班长负责哈。
哎，好，下面的课本要求啊。
课本要求，
看到没有？ 更深教牧神学讲义你们拿到了啊，这是送给你们当成我的一个见面的礼物啊。下面两个就是要求要你们要看的了，陈玉林的教牧养你的羊群这一本书，这你们要买的啊，神学已经从台湾，我要求他们从台湾订来的，台湾一个教会他们出版的，中火乡那边一个教会出版的啊，感谢神，他们就很快就寄来了。这个你们要向Cathy 那边去买啊，这个要读的啊，要读的，要你们自己读的啊。还有一本呢，工人，指工人的性格，尼陀生的啊，都有了啊啊，尼陀生的指工人的性格啊，这一本你们要向 Cathy 拿，他那边有了，要多少钱我不知道呀，
三块钱
啊，感谢主，给我们运费都不够了。
书皮比较漂亮
啊，这个是简体字的，也有繁体字的啊啊，它是繁体字，是简体字的啊。好，关于这两本书啊，我就有个要求，要求你们读，每次要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做读书报告，一个人报个这个，一个报个这个，每个人给你们五分钟。
啊？
什
么报告？
啊，读书报告。讲课以前，开始讲课以前，你们要做读书报告。
他有十章吗？
有十章啊，就是十次嘛，啊，到时候一次有两个人报告啊，那这个怎么哪两个人报告呢？我们抽签决定，所以你每个人都要读的啊。那还有一个，当你在报告的时候，这等于是你们练习讲道一个短讲，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分。在这里这拿到这张纸了没有？
有。
评估表，我不看了。你们讲完了，他们大家收集来，你自己看看哪些地方啊？
老师，你要我每次读几章？
每次读一章。
一章了，完全没有这。
每次读一章。
进度表有。
有进度表，你看看啊。我们这门课比较认真的，因为你们要拿底柜的啊，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来预备这个材料，就说从下个礼拜开始了，你们。开始都读第一章了，两本书都要读的了，还加上我这个讲义要读到第四章了，第四讲了啊。所以你读的，
老师，你要我们报告的是那两本书。
是两本书啊，一本是这个叫牧牧养你的羊群。
每一个礼拜读一章。
每一个礼拜读一章，读完了就是报告，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道理，讲这个就是给你们一个。不敢说是 model 嘛，起码我相信这几十年呢，我这样做还有点果效，就是讲到啊，我们将来有一讲专门讲这个讲道方面的啊，你们应该还有一本有门课要修的，就是讲道学啊，我现在稍微提一下实际的讲法，讲道学这是给你们一个操练，这个读书报告啊，到上面的操练啊，就是每一章就是你的。讲要讲的内容了，那你们的经文主题经文要读的经文主题经文啊，内容怎么样啊？所以那个是你去组织你的那个讲章啊。那我从来不把每一句话写出来要讲的，我只写讲章，这样你上台以后讲起来的时候，你跟圣灵有个机会，所以常常就圣灵的感动。虽然这个三个 point 没有改变，但是内容常常在变。圣灵给你的信息就马上讲出来啊，这是给你们一个短讲的一个方法啊，今天讲的是短讲，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照这样做就很不错了啊，所以你每一章你就把它当成一次短讲，五分钟的短讲啊，你就在这里就开始操练了，不必回去以后再操练，现在就开始操练讲道了啊。这个评估我到美国来做神学，要读那个讲道法 homiletics， 不准读，先要读那个 public speaking， 先读讲演讲法，演讲法读完了才能读讲道法，所以我那时候头一年头一个学期选那个演讲法 public speaking， 结果一考试考不及格，结果第二学期再读，他考怎么考呢？他把尼克森到莫斯科来演讲哪一篇下来，哪一段下来，让你。 然后 考你，就是你看了这一段以后，里面重点是什么啊？它的里面里头主要内容它讲的是什么啊？要你做一个评论。那我刚到美国那个英文也不好，结果就一个学期白费了。第二学期再读，读毕业了，讲到发，然后就读那个读毕业的演讲发，然后第二个学期才开始读讲道法。那时候讲道法读了以后，安排讲完了就是大家在下面评估，所以那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是每次都不能控制时间，将来你出去讲道啊，你把那教友都讲跑了。我感谢主，传道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跑过。有的时候把握不住，讲了差出去讲远了。所以这个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啊，这上面要求的这是那个邵正南牧师他提供的，这个非常好啊。那这是两本书，这个还有两本呢，是给你们自己去买做参考的啊。这本是《教会与工人》，是保罗的脚踪啊，这是杨少堂牧师写的啊，非常好。这一本呢，就是这个有一位牧师叫什么名字，他新出来的，是什么牧师写的啊？这本就是很实际的，你将来出去传道，
牧师手册，
是用牧师手册啊，这些都在永祖书房啊，以马内利书房都有卖的啊，这个你们自己以后来看。还有一本灵巧的牧人非常好，这是给你们做参考啊，参考书啊，你们自己以后有机会灵巧啊，
天道书局应该都有
啊，应该都有的。那还有两本呢，特别要你们以后出去传道了，要是你做教会的牧师了，做领导了，这个就很需要了，这教会管理学，这是学员传道会他们预备的啊，非常好。那么还有一本呢，就是苏文龙给夏仲金牧师预备的啊，就是教会施工手册啊，这个都是一表格，一统计表格。那你把这统计表格打到你的 computer 里头去啊，那你这个行政管理也是第一流的啊，省时间而且很科学化啊，你教会是有条不紊啊，那一定做得非常啊，你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需要，但是你慢慢照这个来做，那就教会增长了，你就一点都不头痛了啊。所以这几本书是给你们将来你们要做参考用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刚才我们的两本书要你们读的啊，要你们读的。
是买六周也有十周嘛，那十个篇章我们怎么分配啊？
啊，你看看怎么分配法。我看啊，我那个讲义啊，我在那个领导这个 leadership 来讲的多一点，那个我们可以省掉一点，那我们自己看，那个不必讲，因为那个将来你自己去真正在教会里做了领导了，做了牧师了，那你就需要看一看了啊，现在不看还没有关系啊，我就简单的讲一点。不过这两本书一定要看，非常好，非常好。这一本书是那个陈玉林，她是一位姊妹，她以前在云南传道，写了一本书，特别后面，有一篇呢，文章呢非常好的，这后面那个神的圣灵，那一篇，非常非常好，你们看了以后，将来出去传道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他是以前云南传道好多年以后，大陆解放了，他又到香港，在香港在伯特利神学院教书，就专门教这个教牧学，这是他的讲道的稿子啊，很多人读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啊。这本《基督工人的性格》，这是尼头生的，那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要能够照他这样来做啊，成这样的性格的工人呢， 那我告诉你，神要大大的用你，大大用你。好，我们今天就翻开来，这个目录里面就前十课啊，前十讲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传道人呢有牧者的十个要点啊。第一个什么？要蒙恩蒙得救蒙召，看目录啊，看目录，目录，今天发给你们的目录。第一讲传救得救蒙召要清楚啊。第二讲意向目标要显明。第三讲工作职责要明确。第四讲读经祷告要殷勤。第五讲教导讲道要精简。第六讲所教所讲要遵循。第七讲属灵恩赐要倾慕。第八讲家庭生活要透明。第九讲群羊疾苦要关爱。第十讲同工同道要同心啊，这是牧者十要，那这个十个要点呢是非常要紧的啊。这些东西我所写的都是我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十一讲领导才干一二三四五啊，五讲，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在这方面有些我们可以缩短，这个可以缩短，这个没有关系的啊。那么第十六讲如何处理压力，那你知道传道人的压力是最大的，传道人做牧师也是最孤独的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在纽约几十年，很多年轻的牧师早就走了啊，神还要留着我，我是感谢神了啊，我知道怎么样呢对付这些压力啊，所以要是你不知道，就是受了很大的压力你不能对付，那你就很麻烦啊。怎样对付批评与背叛啊，那第十八讲是教会增长的能源power resources， 十九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二十讲如何开拓新的工作啊。我想你把这些门课学完了，我相信你出去传道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我相信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这个几十年来就是这样。那么下一次开始，你们就开始要除了看到第四讲啊讲义之外，你们那个两本书要看第一章啊，两本书看第一章，我们抽签来决定哪个来分享这个分享那个工人性格，还有那个牧养群羊啊。好，我们翻到今天要看的啊，今天要看的就是得救蒙召要清楚啊。刚才目录我们看过了啊。好，首先你是父神自己的选召。那么耶利米圣经里面耶利米书这些圣经，我们来先来看看圣经啊。我为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立过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啊。所以主要的我们看呢，我们出来做神的工人还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神要我们出来的啊。在这里我就要告诉诸位，你要走这一条路啊，传道的路啊，一定要清楚神是神亲自叫你出来的，要不然呢你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传福音的好信息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逼迫，甚至有的时候会牺牲生命。那一旦你清楚了神的呼召，你答应他的呼召出来，那就是一次呼召就永远的就在神的工厂上，不能够退后的，是一辈子的啊。那保罗的同工迪马开始跟他同工啊，帮助他传道啊，但后来以后就还要回到世界里头去了。那这些年呢，我也看到很多人开始传道啊，觉得是神的呼召出来了，很那股热忱啊，但慢慢遇到一些艰难困苦，甚至有逼迫，他们就退后了啊，就走回世界里头去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神的呼召，这是很要紧啊！你的呼召是神早就预定好了。说一个蒙神呼召的人，第一个他是已经是被神呼召出来，他是已经得救的人，已经是得救的人。然后神再感动他，再出来啊，为主的工作啊，传福音啊，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你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说，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你们就只是这些门徒了，已经蒙耶稣呼召出来的，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那蒙召的多啊，对。但是真的选上的少，所以耶稣招很多人出来，很多人跟从他，看到他行了神迹奇事啊，可是他最后只挑选了12个人来训练他们，他一把他在地上的时间完全跟12个人在一起啊，所以他们能够跟从耶稣到底。12个人当中除了犹大贪财以后自己上吊了以后，其余就是约翰最年轻的，他是也是经过很多的苦难，据教会的历史的记载传下来，他是在罗马皇帝尼罗当政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被抓来下过油锅的，油那个油锅烧红了，把它摆在里头烧不死他，所以就这个人很怪，他们就很害怕了，就把他送到拔摩海岛荒岛上去，让他去给野兽啊或者自己没有东西吃饿死。结果他在拔摩海岛上啊，耶稣就向他显现，才写出了个启示录来。那以后就回来，那个皇帝死了，他又回来到以弗所，在牧会还供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到。所以12个使徒里头，他是寿终正寝的，他是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逼迫，他是老死的。其他10个使徒都是为主殉道的啊。所以我就给你们讲，我们是蒙主寻召的人，我们就是随时有受苦的先知，随时有为耶稣殉道的先知啊，你就是应该这样。所以不光是你是父神所寻召也是你是第二个你是耶稣自己来寻召。耶稣说不是你进寻我，是我进寻你们，所以我们是耶稣自己来寻召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这个说不是你们进寻了我，是我进寻了你们，并且分派啊，这个分派在英文叫做 ordain 是分派的意思。所以现在按你牧师，按你长老，按你执事，这按你 ordain 其实就是分派的意思，分派的意思啊。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就得人，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这是保罗的话。那你是被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选招选的，并分派你去人群中为他结果子，就是世上最崇高的招选，也是何等是何等的特权。我们是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仆人、他的工人来召我们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这个传道的工作啊。那还有你是圣灵自己的选召啊，圣灵令你们做全羊的监督，你们当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羊谨慎，喂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是神圣灵来寻我们来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们真正做工作要能够有神迹奇事随着，就是靠圣灵的能力啊。我记得去年我们到浙江去一个教会那边，我上这个课，他们大概有100多人，有好多是长老执事，有的是很多牧师来读这门课，白天讲这个，晚上就开培灵会。那神迹奇事随着，那我在美国没看过的，我五十年来就是那一次最明显的啊。那最显著的就有一次，那长城他在这跟我同工的那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教导以后我们要传递恩膏跟了当地的牧师，后来牧师他也能够做祷告医病的事，很多人他做医治，当场就看得见。后来要有一个人呢，那个牧师唐牧师告诉我，他说郑牧师，今天晚上有一个人他这个不能来，就是抬来的，他说要摆在哪里，他说摆在台下还摆在台上。我想了半天，我说摆在台上那个靠近那个钢琴那里，就在那里了。后来要祷告的时候，都祷告完了，我都忘记那个人了。唐牧师说牧师还有个人没祷告了，我说你为什么刚才你不祷告，他说我不敢祷告，他说要你祷告，我说我不管了。后来要祷告，他就把他钢琴把他挪过来的，一看呢，他是从轮椅上拿下来就抬过来的，右脚比左脚短了差不多10公分啊。那个唐牧师啊，他带着恩膏来祷告的，好几个人的长短脚长出来，有差不多短一寸了，一看到长出来的啊，他很兴奋，我要他祷告这个，他不祷告，他一定要我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一看一比啊，他右脚短了差不多10公分。所以我们呢，凭着信心祷告了，一祷告他就长出来了，结果长得说的多了一点，我说主啊，太长了一点，再长齐吧，又长回去了，啊，常常看到了，对不对？后来我就来，我说奉耶稣的名站起来行走，他也站起来，我说走，他也走，然后在讲台上走一转，然后这个祷告让他说圣灵充满那么他就倒在地上。你知道一倒在地上的时候，圣灵一踏起里面的邪灵呢就彰显，他就上面打滚，一直打滚。后来我们在按手祷告把那个邪灵赶出来，他也完全正常站起来就做见证第二天晚上在聚会的时候，我说昨天晚上在做医治那位弟兄，那个长短焦，那个今天晚上在不在呀？他在最后面举起手，我说你上来呀，他跑路上台做见证。后来唐牧师告诉我，他说为什么我不敢祷告，他说我太知道他了，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同工，还站讲台的，他说这个人呢、住在医院，去车祸，这里面的骨头都断了，把它接起来的，弄个钢丝把什么东西接起来的，所以短的是10公分，都不能行走，就在医院住了4年，都不能起床了。所以那天晚上得到医治，他从下面跑到海上来了， 啊，所以那个是最显著的，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各样的疾病的都医治。所以我传到五十年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光景，所以你知道，你要是真正很清楚是神的呼召，神圣灵的呼召你出去工作，差派你出去，神与你同在，神你其实一定会随走，不要担心。嗯，啊，那么我们再看啊，我希望能够快一点啊。你是圣灵自己的拣选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你是被主以为忠心可靠，这个最要紧啊。在这里我们呢就看啊，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也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又有忠心 faithful 啊，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教会的执事的英文翻译成 minister 啊 ，minister 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啊，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以赛亚的经历啊，啊，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说以赛亚他蒙召，他是自告奋勇的，神在讲话，好像对很多人讲一样，因为没有对什么指定一个人讲，因为说以赛亚你跟我去，神没这样说，神说谁为我去呢？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回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吧。所以这个蒙神呼召有两方面，一个是神主动来召你，一个呢是自己受圣灵的感动，那就是圣灵召你了。啊，这个感动越来越深，对传福音的负担越来越重，啊，所以你就听到神的声音，你就回应，你就这是你自己的主动的应召了啊。所以呼召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主要求我们的。做主的工人，主寻找你，他也不是要你有多少学问啊，还是不是要你有多少知识，也不是要你多少钱财啊，这些神不在神的眼中，神不看重这个，神看你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忠心。那我也感谢神，这几十年来比你我不敢说了，可是在服侍主的上面，我要天天求主帮助我保持在神面前的忠心。所谓忠心，就是你要对主的道理传的道理要忠心啊。我这些年呢也看到很多牧师很会讲啊，他们口才好啊，他能够把鸟从树上讲下来都办得到啊。可是他开始读一些圣经以后，就讲他自己的一套了，根本与他圣经没有关系，不是传主的道，是传他自己的道，那个就不忠心了啊。所以这个神要我们要主要我们要做忠心的啊。第五呢啊，你是这是什么刚才可靠的啊，继续的啊，那我们就不看了，简单一点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你被选召是照着神的恩赐啊，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 the gift of the grace of God，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抽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The minister of Christ，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你已经把你被神呼召做他的工人有四点你必须要注意的啊。第一，工人是做主的工人 minister 啊。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叫做 under a roleroll 就是挡那个划船呢，划那个江啊，你是荡江的那个人啊。他原文有这个意思，就是指在航行在大海之中，那么船底下协助，来摇那个江的那些奴隶，是买来的奴隶 ，slaves， 啊，所以基督就是船长，工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牧者、长老、执事啊 ，minister， 啊，这是基督许多荡江的奴仆中的一个奴仆，啊，请记住，奴仆们是被连那个锁链锁在那个船底下的 belly of the ship 啊，他们不可以做其他的任何的事，只能服侍那个船主，所以你我都是被捆绑的基督的奴仆，你是为船主荡江而活的，你不可以侍奉其他任何的主人。使徒保罗是为主而活，是为侍奉而代职，不是为代职而侍奉。今天很多人为这个事情还在挣扎，还是代职侍奉，还是双职的、全职的啊，都弄得大家也很头痛，又想丢下工作，又想要服侍主啊，所以很多的产生很多的挣扎啊。现在我告诉诸位，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我们是侍奉代职，不是代职侍奉，有区别吗？把侍奉摆在第一位，保罗就是这样的啊。保罗他下来以后，在安提阿教会以后受造就，圣灵就差遣他跟巴拉巴出去了。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可以想象安提阿教会对他们有负担、有爱心、一定支持，那个支持不会长久，所以他到了欧洲，慢慢教会起来了。那以后可能以后安提阿教会没有供应了，他没办法，那他就是帐篷了。他不是不是先是把这个侍奉摆在第一位的，代职是为了生活，侍奉是我最终一生的目的，有这个差别，所以不要为这个挣扎了。你有现在有工作好好做啊，除非是很清楚谁要你出。好，大家听得清楚啊。那我就讲到我自己的经历啊，给你们做个参考。我呢1957年蒙恩得救，在高雄1957年年底就蒙主宣召。没有蒙主宣召以前，我先参加在台南的青年路，那时候我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参加一个培灵会。那我那个在那个年代，那我是在空军做工程师，就是叫做上尉航空机械工程师，原来是做飞机发动机的，后来就调到屏东，那是F86 飞机喷射机第一次来到屏东，所以把我调到屏东去，在那边工作。那一次我去参加那个培灵会，那个年代我们不准穿便衣，一定要穿军服的，所以我穿的军服上尉，空军上尉，穿的衣服穿的很甜的啊，一去我自己很骄傲，因为这个工作是我一生所要做的，我从初中开始就要做工程师啊，一直在中国，那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全中国12000多人投考那个空军机械学校航空工程班，那我取了20个人，那我被取了。那好多读大学读了两年的再来考这个，因为空军待遇好啊，还有机会到美国留学，所以大家争取吧。那后来到了台湾呢，工厂做飞机的那个发动机工程就搬到台湾的清水，那以前的日本的石油公司那里，那我一直做到6年半啊。那时候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那是刚升上尉， 啊，这个三条杠擦了亮亮的帽子，亮亮的皮鞋擦亮亮的，我觉得很神奇哦。那时候很年轻嘛，啊，那有个美国的宣教士，一个 Miss Dunn， 他在中国传道50年，他做小姐的时候，他一生没有出嫁，到中国的传道，他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他中文讲不好，他跑来，哎 ，brother， 你看你这个帽子啊，好漂亮，你看鞋子穿的亮 ，very sharp， but I tell you， 你要至始忠心对主吧，将来主耶稣给你那个冠冕呢，比这个还漂亮。哎呀，我受了很大的感动，我就从那里开始，我就觉得那就是主啊，就在一步一步的在呼召我出来。所以回去以后一直思想这个问题，啊，思量，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啊，主给我的冠冕才是好的啊，天天思想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到1958年年底，有一位李世贵牧师，他是美国人，他在北京长大的，所以他满口的国语，他学了很多中文，他读的古书比我还读得多，啊，所以蒋夫人呢常常请他去讲道的，常常引用这个45经的。他到高雄开布道会，搭一个帐篷在这个云环那里，每天晚上差不多有1000多人聚会。那我刚得救吧，在师班侍奉，那天最后一个晚上，一个礼拜下来，最后一个晚上讲道，呼召了很多人，呼召那些基督徒，你们今天晚上要献给主，把全身把你生命献给主，让主来用的。若是圣灵感动你，你就出来。那我在诗班唱诗的，那天晚上那一首诗是唱《我宁愿有耶稣》，哎呀，我就流了眼泪出来，答应主的呼召。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神呼召我出来传道，可是退不下来呀。啊，我的详细讲就花了太多时间了。那后来我在屏东那边呢，就遭遇了很多的逼迫，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考进去这尖端科技的这个学校一定要入党的，就入了国民党党员。那到了台湾，那还是要开小组会啊，每个礼拜就开小组会。但是我在安息日会要守安息日，所以礼拜六啊，我就不到屏东上班，是屏东那个机场呢上班。我从高雄那边坐交通车去的。那每个礼拜都不上班，结果那个指导员就找我麻烦，他说你的思想有问题，你不反共，啊，我说我们中华民国有宗教自由啊，我们这个宗教是，蒋夫人，台湾两岸医院开幕的时候，蒋夫人还去点彩的呀，啊，我说这个也不是旁门左道，也不是邪教啊，啊，我说他们是规定礼拜六做礼拜的啊，我说我没有错啊，宗教自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辩论，和他没办法，但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每个礼拜六不去上班了，但小组会也不开了。后来有一次，因为喷射机刚来，那蒋总统老总统啊要到基地的一些检阅视察，要优秀的人员呢要点名，那我算工作的优秀人员之一，所以这次指导员呢刚好那天来的时间是礼拜六，所以指导员开始紧张了。哎，他说老曾啊，平常我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呐，这一天可不能马虎啊，你一定要来呀，啊，你跟你上帝请个假吧。我说我祷告上帝会帮助我。哎呀，你这个宗教兵哪里没办法，你一定要来呀，啊，所以后来回去以后，到那一天呢，我就礼拜六我就不去，我就告诉我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大家为我祷告。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带，带了一张明信片，带了一支铅笔，我说一定会送军发，送军发以后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写个明信片到教会来，你们为我祷告，只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后来呀，我就礼拜一就去了，指导员就打电话来了呀，到他办公室， 后来我听说了，我也上班休息晓得那一天呢，蒋总统没有去，一个小时以前的临时改变，他不到屏东空军基地，他到左营海军官校去了，临时改变那个一小时。他说还好啊，蒋总统临时改变，一个小时以前改变，他说你真大胆了，你头都不要了啊。我说感谢主。什么感谢主？他把录音机摆好，他说今天我跟你好好的要讲清楚。我说讲什么？他说我要问你啊，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说录音机开上了，我们两个讲的话都录进去了。我说好啊，你问什么问题啊？你们基督教是不是有本圣经？我说有。圣经里头是不是有一条十条诫命呢？我说有。哪一条诫命是不可杀人的？第六条。今天上面来命令要反攻大陆杀共匪，你拒不拒？你要怎么回答？不要忘记那个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呀，你只要不反共有这个嫌疑就抓出去枪毙，不要审判了。你要我怎么回答？我心里面祷告了，我说主啊，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主啊，你给我话怎么回答。哎，我祷告完了，我就他看到我，我就看到他，那个录音机在那转，他没讲啊。我说好，我说我没有讲回答你问题行，我能不能讲几句话？你讲啊，录下来呀。我说耶稣被抓了那个晚上，那些大祭司的仆人在抓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彼得看不惯，他要保护耶稣，所以他就拿个刀子一刀砍去，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掉了一只，掉在地上了。后来耶稣把他拿起来摆回去，然后转回来，我就知道他的那个鼻子啊。耶稣就对那个耶稣的门徒说：“彼得，凡是动刀的，必然死在刀下。”我说：“指大云，杀人好不好？”他说：“我要你回答这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逼得我要讲了，我说，信耶稣没有什么不好嘛，啊，我有什么不好？你讲给我听，我要你回答这问题。我不是要你给我讲耶稣啊，我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啊，这些那时候年轻嘛，才二十几岁。我说你，他刚从政工干校出来的一个指导员啊，蒋经国训练出来的啊。他说你，我说你这个信奉三民主义的，他说是啊。他说我说三民主义是谁发明的啊？孙中山嘛。我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配做三民主义的信徒，孙中山发明的，他是基督徒，你都不知道吗？啊，你说你信奉三民主义的，你会背？我说我在背三民主义的时候，你还在擦鼻涕啊，壮啊！他晓得我在骂他的，啊，他很生气的。他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说。孙中山是个基督徒，他伦敦蒙难的时候被清朝的抓来，大使馆抓来关在那个大使馆，要送他回去砍头的，你知不知道？他后来祷告写个条子从窗子丢下来，有人拿去给他的老师康德尼就给英国政府一讲，然后英国的政府那个首相就直接打电话给清朝的那个大使，所以你们要不把他放出来，你们所有都赶回去，所以这马上就把他放出来了。他是这样出来的啊，神救了他的 啊我说三民主义怎么讲法的？讲革命，先要革新，对不对？革新之道不在乎这个教育这个那个的，在乎信耶稣啊。我说指导员啊，我把那个函授课的报名单，我说请你签个名啊，读圣经函授，我说信耶稣，我是读圣经函授课信耶稣的。我说你信耶稣好啊。哎呀，你是宗教徒，哪里没办法啊？你要回答我的问题。我说好， 你既然要我回答问回答你的问题，我说我有没有问题也要你回答，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我说我们在大陆上，我们有400万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什么都有，哪一门不行呢？又被共产党几个土枪打到台湾来了，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到台湾来了？哎呦，他说你这问题太大了。我说你那个问题太难了。后来两个僵在那里，我就自己下台阶了。我说好了，子代平，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咱们这样好了，你回答你问的问题，我回答我问的问题，好不好？好的，我再回答我的问，我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为什么我们到台湾来的？就是因为当年大家勾心斗角，大家在做老大啊，很多人呢阳奉阴违，就像你们这样的干政工的啊，专门发小报告的这种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到台湾来了。啊！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中间头跟你讲不通了，把这个一关就算了。”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可以经历到耶稣讲过一句话：当你被移交关的时候，你不要预先准备讲什么话，圣灵会引导你给你当讲的话。这句话不是我当时想出来的，是圣灵感动我讲出来的。平常我想不到这些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啊，我们这一个人真正是蒙神呼召以后，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神都要负责任，神都要负责任。好，我们这个继续讲一下，就休息一下啊。那么我们是你是被拣选做神的管家，做仆人的啊。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啊，这个刚才我们提过，监督这个叫 bishop 啊，这等于 minister， 所以其实都是 minister 啊。那我是在美国的Methodist 按理做牧师的，但他们不叫，他们叫按理做执事，执事就是牧师。就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头bishop 就是监督还有那个牧师的希腊文里头没有牧师那个名词，只有一个 shepherd 牧羊人，所以我们中国就翻译成牧师了。其实啊 elder 长老跟牧师跟 shepherd 跟这个牧羊人是同一个用法的，同一个字。所以长老就是牧师，牧师就是长老。所以有的人他们不称牧师，他称长老啊，长老智慧啊。有的人称牧师啊，就是这个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好争，就是一回事啊。那么监督啊，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私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与人，好善，端庄，公平，圣洁，至慈，遵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把纯正的教训感化驯化人，又能把真挚的人驳倒了。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神是，你是神的管家，管家的一词啊，oikonomos 是指这个财产的经管人，或者叫做 overseer 啊。管家是服侍主人的奴仆，是管理主人全家财产和他一家的奴仆的人。那我们中国人称为什么？称为大掌柜，对吧？成为大掌柜啊，这个所以这个管家就必须对主人要忠诚尽职，他是神秘 神奥秘式的管家，所谓奥秘式并非奥秘到不能明白，而是一些隐藏保密而未显明的事，人是人的理智不能发现的事。但现今神已经启示出来了，只是人们还没有能够接受罢了。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工人呢，因为你的工作被评价得很高，你不仅是神的仆人，你还他还任命你做全教会和他百姓的管家，你被神看重，他赋予你神圣永恒伟大奥秘的真道的责任，这个重责大任。你不是经营世上的朽坏的财物，而是经营神永不朽坏的事物，就是神要你向世人宣讲的神永生之道，神永恒的真理，所以这个我感谢神呢，我能够这几十年做神的仆人，能够为主做一点工作，抢救一些人。虽然是有经过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的环境，因为我在纽约待了32年，我没有拿教会的薪水，我都是开工开荒布道的，进入了4个教会，没有拿教会一文钱，他们要给我一点，顶多就是一点车马费，所以我这个退休以后到加州来了，他们教会的还纪念我的以前的劳苦，每个月还寄点支票来帮忙我这个付房钱，这是当年在那里所播下的种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忠心做主的工人，主不会亏待我们。我还有很多见证跟你们讲不要害怕，要是你清楚了神的呼召，你不要怕，神与你同在，神会帮助你，神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那慢慢的我会有一些见证跟你们分享，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带着我一点帮助那最后就讲到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到此为止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
曾老师，我们是不是先要点个名，然后让你认识大家？
点个名。
对，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